北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教务主任刘孝勇刘牧师百忙之中来我们中间，他稍微简单介绍他一下。他年轻的时候就在台湾蒙神的呼召，在教会里全时间服侍主，然后十多年前神呼召他来美国，在神学方面进修，在 Concordia 圣路易斯的神学院。那么中间他也在加州牧会三年，然后两年前还是一年前在 Concordia 完成他的神学博士，然后今年加入北美华神是教务主任。他一个太太娶了一个太太，有一位贤妻跟他一起这么多年一起，然后有三位儿女，最小的才几个月，八个月，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起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差他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崔牧师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看你们中间大概没几个比我年轻，所以我可能还算是蛮年轻的。在讲年轻的，不知道是在讲小时候还是讲什么时候呀？因为我两天前在神学讲座的时候，我问下面有几个42岁的，结果没几个举手，就大部分的人全部都42岁以上。所以我相信大部分人如果有参加神学讲座，你们可能都比我年轻。但是我不小看自己年轻，我相信今天神透过他宝贵的话语，透过这个特别的聚会，他要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敬拜你，将我们的心献上。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主，你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大事，成就奇妙的事情。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但是谢谢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将自己来舍在十字架，舍命在十字架上，像万古的磐石为我们开。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早晨求你亲自来摸着我们的心，亲自用你宝贵的话语来满足我们灵魂，满足我们一生的需要。我们谢谢你，祷告靠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圣经里面有很多打开，当以斯拉经过70年以色列人的被掳，站在讲台上面把圣经打开的时候，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站起来。当天使把圣卷打开的时候，末世的各样特别的事情就不断的开始。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打开圣经。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你想得什么？你期待什么？当马丁路德打开圣经之后，发现教会许多年来一直站在错谬的根基上，所以他掀起了回归圣经的运动，为整个基督教信仰带来革命性的改变。当奥古斯丁打开圣经的时候，他从一个浪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他变成了一个生命更新的传道人，甚至写下了许多神学巨著，成为伟大的教父，影响他的影响力直到现在。当 Billy Graham 打开圣经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完全被神信实可信的真道所吸引，他就将他的一生奉献给神，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最伟大的福音布道家。不管是马丁路德，不管是 Billy Graham， 不管是奥古斯丁，还是历世历代许多的基督徒，都是在打开圣经的时候发现一件共同的事情， 就是神在打开他们的心，引导他们进入平安的生命跟丰盛的恩典里面。可惜的是，今天有多少人打开圣经的时候，不是想来认识和经历神，而是想来审判神。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多少人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读圣经的。从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所读的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事。耶稣对那些质疑他权柄的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后后面说什么，今天我相信大概你们没有我没有事先把经文给你们，所以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们把圣经打开，打开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因为我需要上下文，那么我没有把经文给你们的同工，所以请你们打开圣经。来聚会的时候最好带着你的圣经，这样子你在主日学在崇拜的时候都可以用。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39到40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请你们听好，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5章39到40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段圣经的背景是，当耶稣在比斯大池旁边医好了一个38年的一个瘫痪的时候，那么因为他医治这个38年的瘫子是在安息日，所以在他周围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甚至祭司就非常的生气，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了摩西律法所不许可的事情，在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应当守安息日。然后他们中间就有一些谈论甚至是辩论。耶稣特别还讲到一句让他们气得半死的话，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如果你看这一章圣经里面第17节就谈到这个事情。那么如果你仔细研究这段圣经的上下文，你还会发现这些犹太人不但不接受耶稣的话，甚至想要杀耶稣，因为他第18节说，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自己的父，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各位是不是对圣经很多事情的缘由开始有所认识？你知道吗？这是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把耶稣，或者是非常想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原因。原因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为什么在旧约的时代，人们要把传讲神话语的先知逼迫致死？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许多对圣经一知半解的人反而是逼迫基督教信仰最严厉的人？难道不是吗？逼迫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是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很可能法院给了一个特别的判决。我要特别请弟兄姐妹为加州祷告，加州马上在11月份要有一个8号的投票，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情。如果8号投票一过，同性婚姻就会在加州合法。你在学校不可以告诉学生说婚姻只有一男一女，他可能因为你这样说把你逮捕。我听说在马赛诸塞州就有人这样子被逮捕。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样的世代？逼迫基督教信仰的，可能就是那些自以为了解圣经的人。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让我至少来告诉你3件事。第一，当你打开圣经来阅读、思考和研究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读的不再是圣经书卷这些人类的作者所写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是神在对你说话。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是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有圣经最终最权威的来源就是神他自己。默示的意思是说，神他把自己的心意 在不同的时代、处境、文化背景之下，透过作者不同的语言、生活习惯、遭遇和思想给启示出来。譬如说，诗人大卫在诗篇22篇第一节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呼求，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大卫在遭逢苦难之后向神所发出来的一个祷告。我们真的很难去揣摩这句话背后的心情，因为一个素来专心依靠神的人竟然要经历那种被神离弃的心情，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深沉而痛苦的撕裂。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一定不知道自己在写圣经。那么大卫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是诚诚实实来表达他自己的感受。从大卫时代之后的1000年左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说的7句话当中，就包括了大卫这个呼求。大卫的遭遇是独特的、个人的、不能重复的，因为历史不能够 repeat itself。然而超越时空限制的神就透过大卫的遭遇、大卫的口、大卫的笔、大卫的心情、大卫的呼求，把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一切罪债所经历的那种与神隔绝的痛苦给表达了出来。难道神不是说话的神吗？那些质疑耶稣的人常常查考圣经，因为他们以为那样子做他们就能够获得神所赏赐的永生。其实照原文的意思，这句话可以这样翻译：你们详细去查考圣经，因为透过圣经你们可以得到永生。查考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 eronate， 它是由一个 erao 这个字，这个字是等于 to search， 去寻找、寻索的意思。还有一个是 elne，就是 bed， 就是床的意思所组成的，它由这两个，这个字根是由这两个字所组成的。古代的教父 Chrysostom 就曾经提到这个字，它是一个 picture language， 是一个 metaphor， 是形容一个矿工在地床里殷勤寻找金属矿砂的比喻，来形容人对神话语的仔细钻研。所以它不是一个一般会常使用的字，它是一个细细钻研，钻研到你在这么黑暗的矿坑里面，你要找出一粒小石头，要找出一些矿砂，然后要把它提炼成金属的这种找寻。所以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把这个字这个 eronate 这个字把它翻成 search。你说仔细研究，你大概说 study， 对不对？你可能仔细了解，你会用不同的字，但是你用 search 来形容，表示你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甚至 NIV 还用 diligently study 来形容这个词。弟兄姐妹，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这是一个这么 serious 的字，是这么大的功夫来搜寻圣经、来寻找圣经、来研究圣经，那么不管是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去查考研究圣经，却听不见神在对他们说话，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却看不见圣经里面预言的救主弥赛亚就在他们的眼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愿意说，这最大的关键在生命。如果人没有神的生命，人要怎么明白神的话语？如果人没有神那更新重生的生命，人要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你把耳朵塞住，把心里的耳朵塞住，神要怎么样对你的心说话？怪不得耶稣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对这些自以为敬虔的人，耶稣给他们一针见血的评语。四十四节提到，这同一章圣经里面四十四节提到，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没有一个被神更新过的生命，是的，怎么能够有谦卑敬虔的态度来领受神的话语？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是在审判圣经，审判神，还是谦卑的到神的面前说，神，我愿意来明白你，来认识你，来经历你。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精英，是知识分子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来听？你有没有好好的来经历？你有没有谦卑的领受？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十六节是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第二件事情，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当知道你会想来领受神的话语，是因为神引导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工才成的。有一次在游泳训练课程里面，我听到一个救生员游泳的教练是这样子提到，当你看到有一个人溺水的时候，那么你要去救他，你可能要有一个特别的方法，那么就是要把他打昏，然后把他拖到岸上来。我们那时候下面的学员听到打昏这个事，就觉得怎么可以游泳救生员这样的粗暴，用这种方法来救人呢？为什么要把他打昏？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溺水的经验，我相信没有，否则大概你不一定在这里，对不对？那么因为溺水的人他们是非常不理性的，因为他们在挣扎，你如果游去救这样的人，你很可能被他抓住以后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游泳，两个人一起沉下去，一起死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把它敲昏，然后把它拖上岸，那么再施予急救。所以下次你如果游泳的时候，你如果溺水，你看到救生员游泳过来拿一支木棒，你要小心一点我不知道他用什么东西打昏，如果用拳头不行的话，用木棒敲一个，然后把你带上去，当然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要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当然要找专家咯。我们多少时候在人生当中是正在溺水的处境，我们四处寻求帮助，想尽办法挣扎，我们甚至要求神一定要用某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解决我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神要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样能够合适的能够清楚地明白神的心意，当你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如果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经历苦难的历练来成长，我们能对神说，神啊，我只要成长不要苦难吗？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希望明白神的心意，但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前提是要顺从神的引导，让神在我们身上用他的方式，请你听好，用他的方式来成全他自己的工作。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读圣经只想增长知识，或只是想增加表面敬虔的模样，却不愿意来遵循神的道，让神在你生命中做工，那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吗？他们殷勤查考圣经，以为靠着这样的业绩或者是功德，他们能够讨神或人的喜悦，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貌，却失去敬虔的实意。让我来问你，我想问你，你为什么希望读圣经而不是其他知识性的书籍，或者是其他宗教的经典？其实理由可能很简单，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工作，感动你，吸引你， 让你把最宝贵的时间拿来读神的话语。那我又想问你，为什么我们能够明白神那么奥妙的话语呢？原来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打开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保罗说得非常好，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读神学，像我们崔牧师，我们中间的 MCS 的弟兄姐妹一样，你会知道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很大的辩论。辩论什么？辩论历史的耶稣。那么为什么要辩论历史的耶稣？因为他们把耶稣当成历史来研究，当成历史人物，当成历史事件，当成历史的一个现象来研究。他们不在乎有没有一位真神，他们并不在乎耶稣是谁，耶稣是不是生命的救主，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但是我想问你，你所相信的耶稣是那样的耶稣吗？耶稣可以是改革家，耶稣可以是伟大的教师，耶稣可以是道德的典范，耶稣可以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但是今天耶稣是不是你的救主？今天你是不是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而他又进到谦卑的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拯救你的这位生命之主？如果你打开圣经，你没有办法明白这样的事情，那我只能邀请你，我特别邀请你，在今天聚会结束之前，你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你说，我过去风闻有你，我今天听见你，遇见你，我要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要明白你的心意，我再也不要懵懵懂懂来生活。是的，你曾经进入历史，而且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生命，你是我生命的主宰。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他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这么宝贵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认识他？我们怎么可能认识神？我们怎么可能认识基督教信仰？怎么可能？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神在你生命当中工作，就算耶稣亲自站在你的前面，你能够认出他是弥赛亚吗？有时候我真的这样想，如果我真的是2000年前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有幸被耶稣医治到的瞎子瘸子瘫子，我很震撼，没有错，耶稣讲的道理跟其他人讲的不一样，我很惊讶，没有错，因为死人复活，瘫子起来，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可是我能不能认他就是我生命的救主？我能不能认他就是我早晚敬拜的真神上帝？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现在可能就发生在你我中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我生命的救主，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代，有许多假先知、假教师，甚至假基督，不管他们自称是先知，或者别人宣称他们是先知，他们都不断地告诉别人他们有神的话语，他们能够医治，或他们能够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这真是一个幕后的时代。真的耶稣基督被当成假的，许多假的教训，许多假的道理被当成真的，把真道假信，把假道真信，就是这个时代的写照。在洛杉矶，在加州，在全美各地，在世界各地，你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现在许多欧洲的大教堂已经空无一人，现在许多的教堂被回教徒买去，现在许多的机构被回教徒、被其他宗教的信仰的人占据，现在在许多的学校里面， 可以过犹太人的哈纳卡。哈纳卡是什么你知道吗？是重光节。重光节还不是真正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事，它是在赤经里面，在主前第二世纪犹太人光复圣殿，把希腊人这些污秽圣殿的人赶出他们的领土的一个复兴的一个节日。这些事情都可以在学校里面谈，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提到 Christmas。 我不知道你们在密歇根州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圣路易斯已经发生这样的事了，在加州更不用谈。弟兄姐妹，这是美国基督教信仰，圣经的信仰，圣经的信息还明明显显明明确确的在宪法里面。早期的这些开国元勋都还是近前的基督徒，才短短200年的时间，为什么这个国家变成法官在做主，变成政府在做主，变成那些同性恋者或者是那些主张道德放纵败坏的人在那里影响这个世代的人心？我们活在怎么样的时代？你希望你的下一代有怎么样的未来？我们难道不应该警醒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在这个世代起来为我们的主征战吗？在耶稣那个时代，使徒彼得、使徒保罗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只要你今天说我信耶稣，明天你可能被送到斗兽场，送上十字架。所以信耶稣对他来说，读神的话语对他来说是何等 critical， 何等生命般的大事。但是今天我们多少人是用轻忽的态度来打开圣经，用轻忽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今天圣餐所读的经文，所唱的诗歌，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所非常喜欢的诗歌。他为什么受鞭伤？他为什么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为你我的罪啊！他为你我的罪受鞭伤、受刑罚、受苦害，像万古的磐石被打开，生命的活水流进你我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大事！这绝对不是小事，这是何等的工作！只有神才能够成就，是只有神他自己，只有圣灵能够让你我明白。如果今天我们的心不向神开启，我只能说你今天坐在这里真的是枉费了你的时间。我只能说你今天如果离开这个教会，你还是不知道你明天为什么而活。第三件事情，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不能不明白圣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要救你。我刚刚提到过这样的事情。当我在思想约翰福音5:39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耶稣要这么麻烦的引用这么多的见证来让人相信他？因为人 question 他的权柄，人 question 他的能力， question who you are， how dare you。耶稣用了三个见证来说明 who I am。 耶稣的第一个见证是提到他自己所做的功，在34节到36节提到这个事情。第二件事情，他提到天父的见证，37、38节。另外39到47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节圣经开始之后的经文，提到圣经的见证。耶稣用这三个见证来说明为什么他有资格在安息日医病。其实要救这些顽梗悖逆的人，这些啰里吧嗦的人，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你告诉我，如果你是神，如果你是这位弥赛亚救主，你打算怎么救这些顽梗悖逆的人？给他们神迹，给他们吃不尽、穿不尽、用不尽的享受，给他们食物，给他们荣耀权柄显现出来给他们看。我就出生在罗马的皇宫， 我就是像提多将军一样，一个皇子的身份，骑着战马，带领百万的罗马雄兵进到巴勒斯坦，拿着刀架在你脖子上，你要不要相信我？我想我可以这样做。我想我可以在天上，我可以在地上显出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你不相信我是吗？我就让地震像921般的大地震来震动你，震动你两分钟试试看，谁敢不信？我都要 让你相信我，多简单的事情啊，让你随心所欲，心想事成。你不信我吗？要房子有房子，要车子有车子，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要帽子有帽子，什么都给你，你信不信我？为什么他要这么麻烦？你有没有想过？不要以为我说的事情离你很远，耶稣40昼夜在旷野的时候，魔鬼就是用这三件事情来试探他，不是吗？我读了杜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祖夫兄弟们》，里面就谈到这个事情，里面提到在中世纪，在宗教就是宗教裁判所的那个时代，逼迫了很多近前的基督徒。那么有一天，他们在广场上面把一个到处传福音，甚至行神迹医病赶鬼的人抓到监狱里面来。然后当时这个宗教裁判所 的最高主席是红衣主教，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人被抓来，他就很有兴趣跑去看一看，但是他又怕白天被人家看到，所以他晚上在夜黑风高的时候偷偷的溜进监狱里面，把所有人支开，然后跑到监狱里面去看这个人到底他是何等样的人呀，是 Billy Graham 或是谁的话，我也想看一看，对不对？所以这红衣主教一听说有这样的人，他就想亲自去看看，结果一看到他愣住了，因为他马上就认出来他是耶稣。这是小说里面讲的，不是我讲的。然后呢，这个红衣主教跟耶稣在那里有一些特别的对话，然后这个红衣主教说了很多说了很多，讲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为什么你这么麻烦？当初啊，这个旷野之灵，他用旷野之灵，不是用撒旦啊，他用旷野之灵向你 suggest， 向你建议了三个捷径，三个特别的方法，你能够很快的拯救这个世界，统一世界，让世界归向你，你为什么不做？他说的口沫横飞，可是他越说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完全不说一句话，就像当年在比拉多的审判台前一样，一句话都不说。这个红衣主教越说心情越低沉，越说脸色越苍白，然后跟他的红色的袍子比较起来，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是他那本小说里面提到的。然后这红衣主教说到最后有点歇斯底里，就把监狱的门打开，他说你滚，永远不要再回来，因为我们不需要你。这个故事的这个段落结束在耶稣就从监狱里面出来，轻轻的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就走开，就离开了。这个小说写得好不好？写得非常非常好。我看了那本这么厚的小说，我看得头昏脑胀，头昏眼花，但是就是这一段，哇，让我真是百看不厌。弟兄姐妹，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在这个世代对神的期待是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上十字架，用这么麻烦和痛苦的方式来救人？如果耶稣真的动用了这三个捷径，人就会相信他了吗？真的吗？旧约的摩西和先知们，请你听好，旧约的摩西和先知们哪一个不是经历了这三个捷径的事情？但是那些百姓信服了吗？信服神了吗？你记不记得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提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 拉撒路天天放在财主的门口去吃从他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财主每天奢华宴乐，根本不管不理这个拉撒路乞丐的需要。后来他们都死掉了，结果拉撒路到天上去，在亚伯拉罕他主的怀里享受有美好的享受。那么这个财主在地狱里面看到拉撒路啊，然后他在那里受苦，那么他跟亚伯拉罕之间，他主亚伯拉罕之间有一些特别的对话。那么这个财主就对亚伯拉罕说，我主啊，我求你就差派拉撒路去到我兄弟那里，我还有五个兄弟，告诉他们这一切的事情，让他们以后不要步我的后尘，不要有我这种下场。那么亚伯拉罕对他说什么？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你如果看路加福音16章29节或16章16到31节那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那个财主怎么回答？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是这样子吗？想不到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用人的想法总有捷径，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讲过了，食物、权柄、荣耀、神迹，这些都是捷径，但是神的心意却不是如此。耶稣在哪里，神的救恩就在那里。使徒约翰在福音书里面做见证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章14节，耶稣是神的道成为肉身，成为肉身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他没有使用捷径，他没有使用特权，反倒是亲身为我们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用这样的方式来显明神的爱。保罗被这样的事情震撼，他不能不说这样的话，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章7到8节，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是否抓住这最重要的信息？那些在知识上殷勤查考圣经的人，竟然没有办法明白这样的事，是不是很可惜呢？希望从今天开始，你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读圣经，用你的生命来读经，在神的话语上来经历神。你应当知道，当你谦卑敬虔打开圣经来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他正在打开你的心，你是在听神说话，你是在享受神的工作，你是在经历神的救赎。你打开他的心你打开圣经，他打开你的心，你与他，他与你，在这奇妙无比的时刻一起相交，这是何等善、何等美的事。我们一起祷告。